请我们大家翻到约书亚记，约书亚记。第3章。第1节，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过了3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和约柜要相离，要量2000肘，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然后第12节，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12个人，每支派一人。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成垒。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处，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成垒。那往阿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然后我们看第4章第15节。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抬法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约书亚就吩咐祭司说：“你们从约旦河里上来，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脚掌刚落旱地，约旦河的水就流到原处，仍旧涨过两岸。”好，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想大家都很熟悉我们眼前这一段的圣经，不过我们为着有的弟兄们，也许是初信的，也许圣经不是那么熟，所以我们给大家再做一个简单的复习。我们知道说，在圣经里面有2种人，一个是以色列人，还有一个就是非利士人。这个非利士，圣经中的非利士人呢，不是一个种族的人。圣经乃是称呼所有，我们知道在迦南地最靠近海边的有一个平原，叫做沿海的平原，那是从南代表很狭长的平原。那条平原又叫做腓力斯人的道路，为什么呢？因为最早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腓力斯人呢，他当初也是从埃及出来的，最后呢，他就沿着这个腓力斯人大道啊，就到了迦南。所以腓力士人的特点就是他是离开迦南的，不是离开埃及的，他呢是进入迦南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和以色列人很像，以色列人也是离开埃及，最后也是进到迦南。不过腓力士人跟以色列人不同在哪里呢？就差2道的水。这个以色列人呢，如果要进迦南，首先他要过红海，然后呢，第二，他必须过约旦河，然后最后呢才进到迦南。所以从表面上看来没有什么差别，因为这个缘故，腓力士人在圣经里面一直是代表属灵的假冒。你表面上看不出来，很爱主，很追求，常常聚会，完全分不出来的。那么就是因着这些属灵的假冒，所以你看见说腓力士人常常成为以色列人乐下的经济。那最近 我们都知道，当我们看见中东的局势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巴勒斯坦人跟以色列人作对。那么今天呢，巴勒斯坦人吵着要独立。那么如果要独立的话，他们要建国了。那么大家就很纳闷，那么到底这个巴勒斯坦人能不能建国？那么如果你真的要懂得巴勒斯坦人，你一定要知道说，这个巴勒斯坦人他们所在的位置，其实就是腓尼基人当时所在的位置。在亚伯拉罕那时候的腓尼基人，和在大卫的时候腓尼基人，和参孙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人种不一样。但是呢，圣经称呼那些凡是占据沿海平原的那些人，就称他做什么？腓尼基人。所以今天是阿拉伯人，当时不是。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今天巴勒斯坦人所持守的原则和当时腓尼基人是一模一样。所以圣经中呢，你读旧约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以色列人跟腓尼基人，他们中间的消长，他们中间对峙的时候，你看谁是占上风，谁是占下风，你从这里几乎可以测量出来，到底以色列人他们属灵的温度如何，他们是不是在神面前光景正常的。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腓尼基人他们逃回去了？逃回埃及去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以色列人光景是对的。那什么时候呢？腓尼基人来侵扰以色列人，而且许多时候是占上风的话，你就知道以色列人属于光景不对。所以如果大家懂得这个，我们就能够知道最近的局势。当然，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很容易把整个的世界变成政治事件，我们很容易站在以色列这一边。我们觉得，既然神把那块土地给了以色列人，那么当然，今天如果有人居然能够给压力，叫以色列人从加沙走廊撤退的话，那就是件很大的事情。所以后来我就接了一封信，特别是美国，大家都知道，美国不是最近有 Katrina 的飓风，还有接的是 Rita 的飓风，这两个飓风可以说就席卷了这个莫斯科湾的那一带。那么有的人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 New Orleans？ 为什么 New Orleans 这个城80%在水底下？那么这件事情是不是美国得罪神了？就是因为美国的确是好像用了压力叫以色列人呢，不是叫这个以色列人从加沙走廊撤退的。那么他这个姊妹呢就问我，他说你能不能麻烦你查考一下，到底啊这个加沙的面积啊，跟纽奥良的面积是不是差不多的？那我知道他要做文章了，我晓得他要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我知道很多，我已经碰到好多钉子，你就是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的。当然，我回去也稍微查一下。那结果呢，非常有意思，就是说80%在水底下纽奥良的面积啊，跟加沙走廊、跟加沙走廊是很靠近，而且人口呢。加沙走廊人口大概是400万，是全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地方。那么还有一个，那么 New Orleans 差不多330万，所以差不了很多。那虽然如此，我不敢把这个事两个连在一起，原因很清楚的，就是我们绝对相信这块地是神的，而且将这块地的确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不过乃是等到以色列人复兴了，他们完全顺服了，到了千禧年的时候。你看见这一块迦南美地没有一寸不属于他们的，但是如果以色列的属灵光景不正常，那么尤其是自从1948年以后，神的目的把他们带回到迦南地，希望他们能悔改，他们还是不悔改。你看，一直到今天，他们靠车靠马。今天的美国就像当初的埃及一样，以色列人当初靠车靠马都是埃及的车、埃及的马。现在以色列人他们靠着坦克车、靠着直升飞机、靠着最高最高的科技。我们知道，虽然在联合国以色列人一个朋友也没有，但是呢，我们知道说美国是他的朋友。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以色列人好像离开神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到现在。他们都不敢悔改，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他们还在没有悔改，神用管教的办法让他们悔改的话，那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神就可以安排各样的环境。 所以大家都知道，虽然今天以色列人是回到他们的故乡，但是你看很讽刺的一件事，他们应当他神当初把什么把犹太的山地给他们做产业，尤其犹大支派跟这个什么，跟这个便雅悯支派，明显是给他们的，那个地当然是他们的。但是现在他们回来了，能不能得那块地？不能，因为没有多久，你看所谓的西岸 （West Bank） 要还给他们，而所谓的 West Bank 就是什么？就是包括这个什么，包括南边的像希伯伦，然后呢什么伯特利这种地方，最后将来都要还的。所以什么意思呢？将来呢，你会看到，如果这些都还给他们的话。那么当初住在山上的是以色列人，神把那块地赐给他们，居高临下，结果现在呢，跑到敌人的手里面，而且反而靠近特拉比那一带，你下飞机的那一带，那是沿海平原，那个应该是当初腓力士人盘踞的地方，他们所在的地方，结果现在你看见以色列人反而在那一带，所以你看角色刚好相反。所以大家要知道，虽然以色列人回来，但是他没有回到神当初所要答应给他的，所以证明以色列人还没有上轨道，证明以色列人还没有悔改。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这如果我们懂得这个的话，我们就不会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许多的事。我们一定要站在神的这一边，神对以色列人所要的，要他们悔改；神对于巴勒斯坦人所要的，也是希望他们能悔改，相信福音。所以，如果你为以色列人祷告，我们也应当为巴勒斯坦祷告，因为神所注重的，希望能蒙恩得救。如果今天以色列人仍旧有70%是不信神的，你看看70%不信神的。今天犹太人虽然是神的选民，如果不相信耶稣基督，他一样的是下地狱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今天如果他们没有等恩，没有蒙恩得救。在政治上就算是这样的善风的，政治上就算他把所有都拿下来，好吧，把加沙走廊都拿下来又怎样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眼睛一直注意在一个很狭窄的这个政治层次的一段的话，迟早有一天你会失望的，这一切都会过去，世界和世界其上的通通要过去。什么是持久的呢？我们知道说属灵的才是持久的，所以我不敢把这两个画上等号。但是呢，在这里我们要知道，就是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今天如果这个以色列，如果今天巴勒斯坦有一点占上风的话，那什么意思？那就表示说，你看以色列的光景离开神所要的还是很远很远。所以根据圣经，大概是要等到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他们才会改向神。所以我们知道说，其实是件很不容易，是个很遥远、很遥远的路。那么，这个是腓力士人。那么，圣经里面的腓力士人呢，他是从埃及离开埃及，然后是进到迦南的。但是我们说过，他给以色列人带来许多的难处，成为以色列人乐下的经济，原因就是因为神用腓力士人来做以色列人属灵的温度表。那么我们讲过，以色列人的特点是什么？以色列人的特点就是他同样的是起点和腓力士人相同，终点和他也相同，但是过程完全不同。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也一起聚会，也一起祷告，也一起读圣经，波饼我们一起点诗歌，我们也祷告，我想只有神看得很清楚我们这个人有没有经过两道的水。那么当然大家都知道，那两道的水，第一道红海，特别执着我们的受浸来说的，以色列一过了红海，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追赶法老，追赶以色列法老的军兵呢，结果就埋在海里面。所以埃及所代表的世界远远丢在背后，还有追赶他们的代表世界要追赶我们的力量也一同沉在红海。结果当我们从海里红海里上来的时候，我们就要从此以后埃及远远就不代表世界，远远就在背后。那么从此呢，以色列人就进到大而可畏的旷野， 那么等到以色列人进到大尔可旷野，我们知道他要经过42站的，根据神的旨意呢，大概是2年的时间，这个2年是不能缺少的，经过14站，再14站，又是14站，然后最后呢才进迦南。那么迦南代表什么？迦南代表属灵的丰富，因为奶代表动物的精华，这个蜜代表植物的精华，所以这个代表生命的精华。现在我们才知道了，神带领我们出埃及的目的不只是叫我们脱离这个世界，把世界远远丢在背后，让我们走在这个世界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在这个走天路的过程里面，你看见神还告诉我们说，他有一条旨意，有许多功课我们要学的。所以42站里面分着第一个14站，第二个14站，还有最后的14站，就好像42代一样。这个代马太福音42代，14代，14代，又14代。所以这是神的旨意。你如果读这个民数记的话，每一站都不可以断上的。所以这可见的神带我们蒙恩得救有一条路要走，有一条成长的路要走。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很自然的分出3个阶段。14，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一共抱怨了多少次呢？抱怨了14次。我们最近有一班弟兄姊妹刚好是到了埃及，我们的目的就要跟着摩西的42站走。很感谢主这次恩待我们的42站，我们几乎走完了前面14站，尤其加比是从来没人去过的，多少年来没有去过，这次主为我们开路，我们好像前面的14站都走过了。那么当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都是在旷野里面，都在旷野里面。那么你真的到了旷野，我们才试出来我们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在西乃山呢，你找不到5星级的旅馆不可能的，所以那最多呢是2星级到3星级已经是很好的，而且还有蚊子的。那么在旷野里面，你指望的是住帐篷，如果能住到这个已经很好了。所以我们老早警告弟兄们，那么这是我们最多最好能够给大家的，我们尽我们的力量。但是呢，你知道弟兄姊妹在纽约享受惯，在别地方享受惯了，等到这个路上，哎，他们看见一个牌子叫 Sheraton， 就是5星级的旅馆。然后呢，他们就抱怨起来，为什么把我们放在2星级的旅馆？为什么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还有蚊子？为什么那个旅馆不？那个弟兄应该是看错了。那么5星级旅馆是有，5星级旅馆大概是2个半钟头到3个半钟头以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你如果真的到了旷野，你不知不觉的，你很容易抱怨，非常容易抱怨。那坐骆驼很兴奋，是不是？从利非定如果能够坐到哪？利非定能够坐到西乃山，那个实在是，这个是金不换的。意思就是说，等到你坐着骆驼去，你会想到当时的以色列人怎么从利非定到西乃山，然后第一眼看到西乃山，那个永远不会忘记。所以弟兄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重新温习当时以色列人所经过的。不过路上当然很辛苦，这个可以说你知道吗？等这个在这个严格说来，这个西乃山第11站，这分利非定是第10站。那我们大概这14站都走过，你才知道最难的一段就是利非定到西乃山那段，因为西乃山是神和人约定的山，到现在已经快是50天了，以色列人吃过玛纳，以色列人喝过那个磐石的水，以色列人经历的得胜，神为他们打胜仗，马拉口水变甜，以灵有棕树，你看，但一直到现在他们从来还没有见过神，神和他们约定好要在山上和他们相会。所以大家可以想，如果你骑着骆驼等到最后一站，从利非定到西乃山，没有多久你要见神的面的时候，当然你的心情是一个期待的心情，但是呢，那条路是最难最难走的。我们去年呢走去，我们去年走了一次，今年又走了一次。去年呢，从利非定就是一个地方，一直到西乃山，一共走了6个钟头。那这个6个钟头呢，是骑在骆驼上。有的骆驼呢很肥，像马一样，你可以盘在上面。但有的骆驼很小很小，根本没有肉的， 所以六个钟头呢，因为它你不能盘坐，所以你两条腿也等于挂在那里，挂了六个钟头。所以你知道吗？后来还每一个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很少弟兄姊妹没有受伤的，杀伤就等于像擦伤一样。回过头当然是很值得了，不过大家最后都说一句，不可不去，不可再去。那所以这条路只能走一次，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当初就是这样。我们现在去这个西乃的旷野，不要忘记我们是坐的有冷气车子的车子，所以一点都不是走路的，按理来讲应该不辛苦的。那么有的地方要坐骆驼，有的地方根本进不去，像红海这样根本你进不去。红海这样美得不得了，没有人能进去。现在因为你普通大巴是不能进去，所以呢，所以这个我们就预备了一些这个4×4的那个沙漠，就沙漠风暴里面那个车子，那个胎好像是怎么样都不会破的。那么这个有的年轻人很兴奋的，他们说这个就是我们在电影上才看到的。那的确，你如果真的要看这些地方，你一定要进去才可以，一定要进去。所以这条路不容易。今天我们21世纪是用了最高科技，用各种我们觉得最好的、最好的、最最最根本应该不很辛苦，但是已经是叫苦连天。以色列人是走了40年，所以弟兄姊妹，当然了，这40年不是神预定的，神只要他们2年一定要进去。啊，42站没有一个功课可以落的，14个，14。那因为以色列人抱怨了14次，所以神就是给他们看，照着你们的光景，你们都不配进迦南，你们的光景个个都应该倒闭在旷野。但14在圣经里又代表十字架，因为主耶稣在14号那天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你看，你乃是主在，而且逾越节的羔羊是在14号那天怎么样，被杀的。所以就是因为那天晚上。那么你记不记得这个？你记不记得这个？前面的天使看见门楣上有血就越过去了。所以我想每一个人都知道，以色列人都知道，我们所以现在能走旷野的道路，我们今天还没有还这个没有让哎你这个法老握在他手，就我们能脱离他的魔掌，都是因为羔羊为我们流血。所以羔羊是哪一天流血的？是正月14号流血。所以你看，这个14站又14站又14站，不是偶然的。所以一个阶段，另外一个阶段，另外一个阶段。那么，当你走了42站，就怎么，不管是2年也好，40年也好，你最后呢，等到你要到了门口了，要到了迦南的门口，你心中会一定充满了一种的憧憬，就是说你有一种的向往。如果你知道你现在要到一个地方去。那么，尤其现在你是漂流了40年了，好多人你眼看都倒闭在旷野，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诗篇91篇说，千人倒在你右边，万人倒在你的左边，那什么意思？那就是写诗的人呢，他写那段圣经呢是触目惊心的，他走这个旷野道路的时候，你看多少人倒闭在旷野，而第一代的人几乎都倒闭在旷野。所以，尤其经过了这么艰辛，经过了这么长的漂流。现在好不容易的要进迦南，所以弟兄姊妹，你能够想象，等到你要到迦南门口的时候，那么大家，你看见说，这个许许多人自然抱着一种期待的心理。40年前，他们过了红海，这是我讲后来漂流的结果。那40年以后，他们最后终于到了。到了什么？到了门口了。所以圣经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不是以色列人呢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他们怎么样？就等候过河，他们就安营在约旦河旁边。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呢就借着官长去吩咐他们，他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的神的约柜啊，又看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就跟着约柜去。”所以很简单的，你们住的地方不是很多，你只要看见约柜了，你就跟着他走就好了，就跟着他走。大家知道啊，这一段路可以说是42站里面最后一段。现在快到门口了，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近乡情怯。等到你要真的要到目的地了，你就想说，你这么多年流泪，这么多年辛苦，最后我终于到了这个地方。那么以色列是过2道河，2道水不错，那一道水是40年前 这个世界已经丢在背后。那现在呢，没有多久他们就要过约旦河，那么这个就是证明说他们一定过约旦河，就证明什么？就证明说神用这两道的河来区隔和所有的人区隔，证明他们是独特的人。虽然腓力士人表面上很像，但是属灵的假冒永远抵不挡不了属灵的真实。你有没有两道水的记号？就是两道水的记号。所以保罗说，从此以后不要有人再叫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有印记就是有印记，没有就是没有。所以呢，现在如果他们过了约旦河，那么清楚了，你知道说这一班人是神的选民，这一班人他们是他们是以色列人，神特别把他们分别出来，在他们身上有一个很真实的属灵的经历，那就是在他们身上有两个记号，一个是红海，另外一个是约旦河。那红海当然指着我们受浸的时候，但是呢，这个过红河、过约旦河什么意思？就表示说，现在经过了多少年的追求，经过多少年的经历，主终于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带到成熟的境地。那现在我们要问，等到你真的靠近、逼近约旦河的时候，那么你所看见的景象是什么样的景象？所以这就是这一段圣经，使徒要告诉我们。那么最后一段路是怎么走的？最后一段路就是你只要看见约柜，你就跟着他去。不过有一个警告，就是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2000肘，所以约柜在很远很远的地方。那为什么很远很远的地方？因为如果离你太近的话，你就是说，因为很远很远，所以他可以做200万人的一个总指标。总指标不是一个一个人跟随，是只做你就2000肘的时候，那么然后呢，你200万人远远能看得见，因为大家都看得见，然后这个时候呢，他这个约柜呢才能做向导的工作。那么然后下面说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所以现在你能不能走这个路，最后一程了，是谁带的呢？是约柜带的。那当然约柜是预表基督说的。然后下面怎么说呢？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那弟兄姊妹，尤其是最后的一段路，你学了那么多的功课，经历过那么多的打击，神在环境上有这么多的安排，感谢主，从一个阶段到另外一个阶段，在另外一个阶段。我们知道这个42啊，在圣经里面和40都是代表试炼，但是40呢是试炼的意思，如此而已。但是42呢是试炼加上苦难，40没有苦难，42是40又加上苦难。所以这告诉我们说，经过了，但这种苦难呢是什么？是成熟的苦难，尤其是成长的苦难。这个痛苦是成长的痛苦，所以是值得，好像母亲经过产难一样，那个痛苦是值得的，因为没有多久以后，你看生命就出起来了。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说，在整个我们旷野的过程里面，不是没有眼泪，很多事我们不能解释。为什么是我？我不能解释。为什么是你？我们也不能解释。所以我们知道这条路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达到成熟的境界。所以等到走到最后一段的时候，你看见那个路还是没有走过。有的弟兄姊妹说，啊，我已经蒙了多少年了，这条路我已经很清楚了，你讲的道我都听懂，都听过，一点都没有错。我们以为我们的路通通走过了，没有，还有一段路，就是靠近门口那段路。没有多久，弟兄姊妹，我们就到了安息；没有多久，我们进到了成熟的境界；没有多久，神的心就满足了。但是就是差那么一点点那个路，我们没有走过。所以你一生跟随主，一开始跟随主，特别是最后一段路，这里给我们看到是跟着什么？跟着约柜走。那么最后大家都知道，是祭司们抬着普天下主耶和华的约柜，所以这里特别讲了普天下，不要忘记。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的脚啊一踩在约旦河，那你知道这个约柜所发生的事， 只有约柜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是什么？这个能力呢，就把这个约旦河的水啊，就把它往旁边推。我们知道说约旦河呢是从哪里？是从这个加利利海一直流到死海。加利利海在海平面底下200公尺，死海是400公尺，所以这条河是全世界最低最低的一条河，是从200公尺一直流到400公尺。那么这个是南北向的河，南北向的河。那么你想想看，以色列人如果真的从这个约旦那边过约旦河的话，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在他的面前那个河是怎么样？是从他的右手流到他的左手的，大家都知道。但是约柜一站在那个河上面，圣经告诉我们，那个约旦河的水在哪里就停住了呢？在亚当城就停住了。大家都知道有亚当，不知道亚当是个城。那亚当城现在你到以色列你还是看得到的。还是看得到，你要过了约旦河没有多久，你就能看到亚当的城。所以有一段很远很远的路，但是因为约柜一站在那里，你看见水在那里怎么样就停住了。然后当然有一部分，当然有一部分呢就流到死海里面去了，所以自然这一段就干掉了。那么当然现在你看200万人呢，就像当初过约旦河一样，就过了这个约旦河。那么神吩咐他们怎么做呢？就是12个支派呀，每一个人要搬一块石头，就是这个约旦河里面的石头，把这个石头要搬到后来的基甲，就是他们住的地方。那么这个每一个支派就是那个石头所代表。那么同时呢，又找了12块石头，把它埋在哪里？把它埋在约旦河。所以等到后来约旦河水又复合了以后，那么大家印象很深刻，就是那12块石头所代表的以色列人已经埋在约旦河里面。但是这12块石头呢，是从河里面又搬到迦南地，那是什么意思？那就告诉他们，不光经过死，然后也从死里出来，所以这就是他们过约旦河。所以现在我们才晓得说，原来迦南美地乃是复活的基地，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己已经埋在约旦河，这是十字架的工作，死的是我们，复活的乃是基督。那现在我们享受基督所有一切的丰富。那弟兄姊妹，这就证明说我们这个人是过了两道的水。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桥这个字，因为神从来不搭桥的。以色列人靠近红海，神没有搭一座桥让他越过。以色列人到了约旦河，没有叫他越过，神都是叫我们经过的。你经过隧道可以经过，经到水，弟兄姊妹，没有水没有叫人不害怕。而且你所经过的乃是红海，乃是约旦。所以这是以色列人他们所经过的，他们第二道河就是约旦河。但是我今天的重点在哪里呢？我特别要提醒弟兄姊妹，就是当他们第一眼看见约旦河的时候，那约旦河是什么样的河？是什么样的河？那这里你如果读14节，第15节，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然后下面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这什么意思？我们知道说涨过两岸就是表示说那河床的水啊，河床不能够盛装那个活水，那个水满溢到一个地步就涨到两岸了。所以等到他们过了以后，圣经说等到他们过了以后，这个约旦河的水就流到原处，仍旧涨过两岸。所以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当你要进迦南以前，你第一眼所看到的是约旦河，而约旦河那个河水是漫过两岸的。那就是说约旦，那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迦南地所代表的生命乃是满溢的生命，不只是满意的生命，也是澎湃的生命，也是奔放的生命。 所以每一个要过约旦河以前，你看见这个就是那个生命，凭着人没有一个人能够从这个水里经过，但是感谢主，你看他们每一个人都过了什么？都过了约旦河。那么圣经不光这里告诉我们约旦河涨了两岸，如果大家读到这个大卫的勇士，你记得吗？大卫的勇士也曾经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等着大卫的勇士替大卫去打仗的时候，那么又有一次，甚至说正月的时候，约旦河水就漫过两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迦南美地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迦南美地你如果在入门以前，你刚刚进去以前给你的印象什么？给你的印象就是约旦河所代表的，而约旦河所代表的生命乃是满意的生命，乃是奔放的生命，也是澎湃的生命。那结果是什么？结果约旦河全平原像什么？像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怎么知道的？你记不记得亚伯拉罕跟罗德分家的时候，按理来讲应该是叔叔先选，如果要分家叔叔先选最好的，结果呢罗德一下就选了那个整个迦南地最好的一块。圣经怎么说？圣经说他远远一望，整个约旦河的全部的平原，直到索尔，就是索多玛俄摩拉那个地方。那圣经怎么说呢？他说像耶和华的园子，也像迦南地，也像埃及地。所以弟兄姊妹，怎么约旦河会给人这样的印象呢？而约旦河浇灌的结果，你看是一片青翠，像乐园一样。不过圣经加了一个注脚，在索多玛俄摩拉还没有被毁灭以前是这样。那现在呢，虽然索多玛俄摩拉毁坏了，不是整个约旦河的平原像什么像乐园一样，现在当然说只剩下什么，只剩下耶利哥附近。你看耶利哥附近到现在还是那一带的绿洲的，你还记不记得这个伊丽莎在那还治过水？那么大家就知道说，虽然索多玛俄摩拉已经倾倒了，但是你如果读圣经的话，这个约旦河谷啊，反正约旦河所流过的地方，还有森林，还有狮子，还有熊，你去读圣经你就知道，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晓得这个是为什么？因为约旦河所到的地方，结果呢，你去看就给人的印象就像伊甸园，也像什么？也像埃及。那么大家都知道，在这个过约旦河的人里面，只有两个人是属于第一代的。换句话说，其他的都是属于第二代的，都是第二代的。所以真正的肯定是当初是越过红海，现在又跨过约旦河的，应该就两个人，一个是约书亚，另外一个就是加勒。那么大家都很清楚，你如果从约旦河，你如果过红海，在过红海以前，他们当然是在哪里？他们当然是在这个埃及地，而埃及地最有名一条河是尼罗河。那尼罗河所以是尼罗河，为什么埃及是古文明是最早的地方？因为尼罗河那个河啊，每年要涨两岸两次，所以两岸的泥土呢都变成黑土，所以埃及意思就是黑土意思。如果大家今天坐飞机，你到埃及那一带，你看可以你望下去，根本是一片的撒哈拉大沙漠，什么也看不见。但是呢，你看你凡是沿着约旦，沿着这个尼罗河的，是一片的青翠。所以我们知道说，所以这个尼罗三角洲最后成为罗马帝国的谷仓，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因为那条河。埃及不要靠天吃饭，埃及你根本一年难得有十天的下雨的天气，几乎平常都不下雨的。但是呢，他们不需要祷告，什么也不需要，只要你河水一泛滥，两边就是肥土。所以这是埃及的兄弟们，你看见吗？在没有 在还没有过红海以前，那么你知道说，你只要在埃及，你只要在埃及，你就在人间天堂，什么都不需要做。这代表什么？代表世界的丰富。所以这里的河水所代表的生命是个天然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比较过当时过红海，现在又过约旦河，表面上你看见河水都是漫过两岸，但是我们知道约旦河所代表的生命那是属天的生命。所以一面向埃及地远远看过，为什么向埃及地？因为埃及也曾经泛滥的，埃及也曾经把富有带给别人的。我们知道说，今天表面上来说，属灵的能力和天然的能力，属灵的这个生命和天然的生命，表面上你看好像都漫过两河，表面上都给人一种很震撼性的感觉。但是我们知道说，只有当这个约书亚跟加勒，当他经过快到门口，当他看见那个约旦河的时候，他们的印象很深刻的。所以圣经才说，这个与约旦河所浇灌过的平原，那个结果是什么？一面向埃及地。所以我们要知道，属天然的生命和属灵的生命很像很像。你怎么知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有一种的表现。一个天然非常能干的人，他同样也可以做同样的表现。在美国所谓的 mega church 是几千人的，尤其如果大家到 Texas 去的话，那么今年他们把这个 NASA 的总部买下来，所以将来成为最大的一个聚会点，有10万人在主日聚会的。那他们不需要今天要管理这么大的教会的时候，那很简单，你只要是不是哈佛大学 MBA 毕业的，你只要是的话，他们就聘你。你怎么管理公司，你让来管理教会。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教会的光景。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要紧的是什么？要紧就是约旦河所给你的印象，所给你的感觉是什么？那个就是属天的感觉。那个生命是什么？那个生命应该是澎湃的生命。但另一面，感谢主，他又像神的乐，又像神的园子。那么这个园子当然指着什么？当然指着伊甸园来说的。所以人没有堕落以前，你看伊甸园不是一条河，伊甸园是4条河在那里浇灌。那第一条和比逊，就是，这比逊河的意思就是满意的意思。第二条那条河叫做基逊，那基逊的意思就是奔放的意思。然后呢，这个西底节给我们那个意思是什么？就是冲击的意思。然后最后呢，幼发拉底河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结果子，还有使地非常的肥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神把人造好了以后，把它放在伊甸园里面，一面叫我们能吃生命树的果子，另一面呢，叫我们成为浇灌的园子。如果你顺着这个水往前走，你会找到金子，找到珍珠，找到宝石。那弟兄姊妹，在伊甸园里面，在地好像在天。那么弟兄姊妹，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在伊甸园里面，所有的丰富，所有属灵的丰富，在你怎么形容在地好像在天，那就是伊甸园的4条河所代表的。但是很可惜，人堕落了，人堕落了，2条河不见了。结果另外2条河呢，本来是人的祝福，结果变成逼迫神百姓。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尼尼微城是在西底节河上，那么巴比伦河是在波拉河上。所以亚述国的首都是尼尼微，巴比伦国的首都是巴比伦。所以你看见以色列人先是被掳到亚述去，后来又被掳到巴比伦去。10个支派亚述，2个支派是巴比伦。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整个伊拉克。伊拉克的北边是亚述，南边是巴比伦。所以弟兄姊妹，这就证明今天如果伊拉克常常占新闻的版页的话， 你就知道我们应该是回到，又就是像圣经所预言的一样，主回来日子应该是很近很近的。所以那两条河就变成逼迫神百姓，而那个园子我们知道说这个地受了咒诅，那么那个园子当初所流过的地方，有的河已经到了这个沙漠的底下去了。那弟兄姊妹，从表面上来看，一切都像沙漠一样。所以今天的伊拉克、沙特阿拉伯那一带，给你的印象已经不再是像神的乐园。神的园子一定是有浇灌的结果才是神的园子嘛。所以弟兄姊妹，哪里有活水，哪里才有乐园；哪里有约旦河，哪里才有迦南地；哪里有四道水，那么这个结果是什么？结果那些水就产生了，就带进了乐园，一片的翠绿。那么这个就是伊甸园。所以，如果伊甸园是代表在地，好像在天。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大家知道说，等到人堕落、犯罪，然后一直你在读圣经，读到启示录后面，尤其是在巴比伦那一带，就两条和两河流域的地方，后来就变成拜偶像的地方。亚伯拉罕居然是从加勒底的乌尔，是个拜偶像的地方，而那个地方的偶像不是两千种，乃是两千，不是两千尊，乃是两千种那么多。你会想想看，当初是伊甸园，结果呢会堕落，再堕落，堕落到到处都是偶像，所以呢，神就呼召亚伯拉罕，所以亚伯拉罕呢就成为第一个希伯来人。希伯来人什么意思？希伯来人就是渡过河的意思，他是第一个渡过幼发拉底河。现在要把幼发拉底河和西底结河要远远的丢在背后，因为已经变成世界了。所以亚伯拉罕是第一个过河的。然后呢，神就把流奶鱼蜜之地就赐给了亚伯拉罕。什么意思？从现在开始，神要用迦南美地来取代伊甸园，来取代当初神所创造的地，因为当初神所创造的地已经被玷污了。那现在迦南地所有的丰富，应该就是当初伊甸园所有的光景。那现在不是四条河了，现在那条河乃是约旦河所代表的。所以你看见，然后你记不记得神就和亚伯拉罕立约，那么神要把这块地赐给谁呢？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那么这就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么如果以色列人光在迦南地，恐怕他不容易像海边的沙像地上的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呢，神就在环境上就把以色列人就放在尼罗三角洲。因为在那里我们说过的，没有这个，在那里你看一切都是丰富的，所以一下子你看见，等到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人口膨胀到一个地步，对于法老变成威胁，所以有男孩子要丢到河里面去，所以这个故事我们就清楚了。那么以色列人人口增多，他们忘记了神和以色列亚伯拉罕原来立了约了，他们的前途不是埃及，他们的前途应该是什么？是迦南。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就开始出埃及，所以就有了这两道的水。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迦南？迦南是当全地都污秽的时候，这里有一块地，好像天堂一样，它的地位就当时伊甸园的地位，而约旦河那个地位就是四条河那个地位。那么不要忘记，神为什么找到亚伯拉罕？因为神要借着亚伯拉罕，最后如果人被带回迦南，真的能够进到迦南，如果真的一切都照着神的旨意的话，那么迦南地要成为人间的天堂。那么神最后的目的，起初好像撒旦叫神的目的达不到，但是最后谁得胜呢？还是神得胜。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说，基督的生命，即迦南美地的生命，乃是丰盛的生命。所以主就借着 这样的一幅图，很生动，很生动的。表面上是地理，对不对？但事实上呢，我们知道是一点都没有，一点都没有。我希望将来如果大家有机会去以色列，有机会到约旦河谷，你就看一看，你就知道，现在是个很强烈的对比。到死海附近，根本是一片枯黄，什么也没有。不过到了耶利哥就不同，耶利哥证明说什么？证明那的确是应该就是这个，应该就是，是个绿洲嘛，那应该跟约旦河是发生关系的。所以我想，这个是现代的情形。那么当然，也许有人会问说，如果你现在到以色列去，那么你如果很多人从约旦那边进到以色列地，那你很失望的。现在的河呢，像水沟一样，根本不是漫到两岸。那原因很简单，因为你记得以色列人这么多年背叛神、离弃神，然后神就把他们丢到世界，像皮球一样抛来抛去。而他们的故乡呢，好久好久没有下春雨和秋雨，天已经关闭像铜，地像铁一样。所以经过这么多年的生态的改变，到最近就是以色列复国前不久才降春雨秋雨的，所以你看生态起了很大很大的变化。所以难怪呢，现在那个河都慢慢干掉了。那个河干掉像什么呢？就像这个四条河，第一条河比逊河。那比逊河本来在那里的，那么一直到最近，科学家们，尤其是Boston University 科学家们，好几个科学家们，他们才发现那条河。那条河呢，大概是从亚当到亚伯拉罕那一段时间里面，那个河已经慢慢流干了，本来在那里。所以显然看，如果比顺河第一条河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澎湃的意思，不是？是什么意思？是就 overflowing， 意思就是说是满意的意思。那结果呢？最后居然干掉了。如果这条河能够干，约旦河当然能够干，因为神的目的要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然后把迦南人赶走，然后让他们能够在地好像在天。结果他们都没有照着神的心意。所以自自然然的那个约旦河慢慢慢慢就不行了。现在你如果去以色列，你不要再想着约旦河是很壮观的了。约旦河有一部分还可以，但大部分几乎就像普通连普通的小河都不是。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一直到今天以色列人还没有归向神。所以神借着这些生态提醒我们，我们应当要过两条和两道河。今天主蒙叫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所以和非利士人不同，就是因为我们是经过两条河的人。所以但愿呢，主借着这两条，借着这样的话来再次提醒。我相信这些话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我们希望从这两条河里面，就从约旦河的故事里面，能让我们知道说神的目的是在我们身上是怎样。好，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真是谢谢你今天早晨让我们能坐在你的脚前。主啊，我们求你对我们的深处说话。主啊，但愿我们不在这里随便过日子，我们不管在你面前蒙了多少的日子，我们前面还有一段路是我们从来没有走过的。但我们能够起来跟随约柜，尤其我们快进门的时候，尤其我们快到迦南的时候，主啊，求你保守我们，叫我们不做一个失败的人。主啊，但愿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够说我们永远不敢失败。主啊，应感谢你，因为迦南在望，丰收在望。当我们看见约旦河漫掉两岸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你对我们说明，你对我们安慰。主啊，感谢你，就是这样的一生命，丰盛的生命是你赏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